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一，美国总统拜登否决了在全国范围内为联邦法院增加66名新法官的立法。这项立法原本是自1990年以来联邦司法机构的首次重大扩张。这项法官法案提出，将在2035年之前每2年分6批增加13个州、25个联邦地区法院的初审法官人数。由两党总统任命的几百名法官罕见地公开支持这项法案，说自国会上次通过全面扩大司法机构的立法以来，联邦案件数量增加了30%以上。但即将离任的民主党总统拜登兑现了他12月10号发出的威胁，否决了12月12号在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拜登在写给参议院的正式否决信中说，这项法案草率地增设了新的法官职位，却没有解决是否需要新法官以及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分配这些职位的关键问题。法案的发起人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对此表示，拜登的否决是党派政治最糟糕的表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说，朝鲜派往俄罗斯参加俄乌战争的士兵已经有超过3000人死亡或受伤。当天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就库尔斯克地区的战役进行简报之后，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发表了这番言论。泽连斯基说，依据初步资料，库尔斯克地区的朝鲜士兵死伤已经超过3000人。他警告说，朝鲜可能会增派人员和武器支援俄罗斯。他批评世界领导人在遏制俄罗斯和朝鲜的军事合作方面几乎无所作为。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在周一也公布了援助俄罗斯的朝鲜士兵的伤亡人数。依据各方情报和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总部认为，援助俄国的朝鲜士兵至少有1100名官兵伤亡。在这个背景下，朝鲜仍在准备增派兵力。韩国军方还发现，朝鲜为俄罗斯提供了240毫米多管火箭炮、170毫米自走炮等武器，而且准备提供自杀式无人攻击机。据路透社报道，巴西巴伊亚州的劳工部门周一透露，大约163名中国公民在当地比亚迪工厂的建设工地上被发现处于奴役般的工作环境中。报道说，这些工人是由另一家公司在中国招募的，他们被非法带到巴西。这些工人在巴西工作时间过长，超出了巴西法律的规定，有时一周工作7天，并且住宿条件被当局形容为恶劣，还存在其他劳动违规行为。据劳动监察员说，这些工人不能自由离开他们的宿舍，他们需要得到雇主的批准或许可才能离开。其中至少107人还被雇主扣留了护照。工地的条件非常危险，工作环境没能满足最低的安全条件。巴西劳动部门没有披露参与雇佣这些工人的公司的名称。另外，据巴伊亚州劳动公共检察院说，他们9月30号收到匿名举报，随后开始了对比亚迪在巴伊亚州卡马萨里市的汽车制造厂的调查。周二，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加强与美国的联盟是区域安全的关键，并表达了同后任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的愿望。石破茂在标志着今年日本国会会议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希望能尽早和当选总统川普进行会谈，以便我们能够把日美联盟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要想进一步提升日美联盟，重要的是对东北亚局势形成共同的看法。日本目前对中共日益强硬的军事活动感到担忧，包括侵犯日本空域和领海，以及和俄罗斯在日本周边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石破茂说，他此前曾经希望在川普11月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后不久和他会面，但是他被告知，根据美国法律，川普在1月20号就职前与世界领导人的会晤受到限制。尽管如此，上周川普和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共进晚餐时，传达了希望在1月中旬和日本领导人会面的意愿。周二是圣诞节前夕的平安夜，然而中共治下的香港政府却在这一天发布通缉令，悬赏捉拿早已流亡海外的香港异议人士。当天，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宣布行使国安法所赋予的权利，把许志峰、郭荣铿、袁公仪、郭凤仪、邵兰、徐颖婷和任建峰七名已被通缉的旅居海外的香港人列为指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潜逃者，实施制裁。稍后香港国安处又公布新一轮通缉名单，包括艺人郑敬基、香港议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何良茂、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等六人，声称他们涉及煽动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每人悬赏100万港元。在新一轮被撤销香港护照和通缉名单的消息发放后，香港民众为之哗然。一直关注香港人权状况的英国民间组织香港监察强烈谴责港府跨国镇压，呼吁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政府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